能够不要啰嗦，但是各位可以更清楚记得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上次讲到基督徒的伦理或者我们的道德观不必加上学这个字哈，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的态度啊等等想法哈。我们的伦理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伦理也是自然法的理性的伦理，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个经律和淫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这个是普遍的一个原则。那么当然内容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地方，但我们基本上我上次有讲基督徒就甚至说没有基督徒的伦理，因为我们的伦理跟别人一样，我们都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开店都希望不要，都希望赚钱但是不要欺骗别人，我们都不希望用假油。那么就不管是人的罪性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理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形式上在外面的表现上跟人一样哈，这是基督徒就没有基督徒的伦理的，基督徒的伦理跟别人一样，包括你在台大读书的时候你该守的规矩跟佛教徒是一样的，你考试不要作弊，佛教徒考试也不应该作弊，你是老师你应该好好教学生，佛教徒也是一样，这是我们上次提过，不用你就放底下好了，好，谢谢。那么另外第二个基督徒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如果从这个来看的话，我们前面那个又完全推翻了，就是恩典的伦理、因信称义的伦理、自由的伦理、信望爱的伦理，那个就跟自然的伦理跟世界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讲到因信称义，各位应该多多少少记得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已经是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也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任何的好。那我们今天不去多讲这个因信称义的伦理，我们只是先提一下，我们是靠着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那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不仅是跟世人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甚至是一个绝大多数基督徒，包括在这里的基督徒，大家很少想象的，我们的伦理是自由的伦理，就是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像哥罗西书讲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效法世界一样，还是世界那种小学，就是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摸、不可触的这些规矩。就是基督徒的印象哈，基督徒绝对不是自由的，可是圣经里面讲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自由特别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这一点是很多基督徒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我上次也有提，包括我想在这个团契或者任何一群属灵的团体里面，越属灵的人就有越多的清规戒律，越属灵的人越有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那我们在因信称义的伦理里面怎么又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就是我们不在十诫以下，不在十诫以下就是十诫对我们没有约束力吗？哈，这我们等一下再讲。或者就是如果找第一个伦理的观点，而我们需要肯定的就是基督徒伦理是自然的伦理，跟世人一样是理性的，那么我们有一样一加一等于二的规矩，我们有一样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的规矩。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约束我们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没有什么能约束我们，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伦理如果又是爱的伦理，就处处又约束我们了。各位，这个不知道你们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有没有碰到这个困难，应该的。我也不知道一般教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伦理是信望爱的伦理，我们上次有讲，如果是因信称义的话，那我们除了不在律法以下，律法对我们没有约束性以外，其他的我们也不会找警察，我们也不会打官司，我们会爱我们的仇敌，有人打我们左脸，又有人给他打。我们照耶稣所讲的，你们就是我们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我们的自由， 自由的伦理，因为信耶稣而有自由的伦理，跟我们因为信耶稣成为主的门徒那个爱的伦理，都叫我们好像要不然就是没有律法，要不然就是在更深更可怕的律法之下。那这个更深更可怕的律法呢，是世人不能了解的。这个世人不能了解的，包括在登山宝训，就是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开始哈。前面讲的那些就好像是一个原则，里面的就很麻烦了。细则上二十一节，不可杀人。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如果这样讲的话，就好像我们向弟兄动怒就是杀人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满手都是血啊。这个还如果，下面一个就更麻烦了。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叫我们简直是活不下去了。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啊，各位，我听到很多人说，我相信包括这个团体也会说，WWJD 是不是 What would Jesus do， 然后耶稣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我们先不要讲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耶稣怎么吩咐我们怎么做。那么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就把你眼睛挖掉，各位弟兄，你有一万个眼睛不够你一个月挖的。然后我们再讲一句话，你就算是挖瞎了，你还是会动一念。就耶稣的话怎么遵行，我们怎么遵行耶稣的话。有很多人说登山宝训多么感动人多么棒，像托尔斯泰、甘地这些非基督徒都这样说，这些人我觉得完全没有看登山宝训在讲什么，如果讲了他就知道很不棒了，你根本不能行嘛。好，三十八节开始是罪与自然的伦理冲突的，好像新约旧约的冲突也在这里，没有冲突啊，但是我们看好像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可以这样翻，我们中文是这样翻，我不知道你手上的英文本是怎么翻，不过一般西方人都不是，圣经都不是讲不与恶人作对，是不与恶作对， resist ye no evil，你不要对抗邪恶。哎呀，这又跟现在校园团契啊等进步的福音派的相反的，我们要多参与，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耶稣说不要跟他们对抗，完全不要对抗。有人要修核武场，我们就给他帮他修核六场，有人要打死一个洪仲秋，我们就给他打死十个洪仲秋，有人要强奸你就把你妹妹也请来跟他一起被强奸。各位，这不是我讲，这是耶稣讲的，不要与恶作对。那么有人要告你哪里礼仪连外衣由他拿去，这个登山宝训包括这一段，或者我们基督教最有名的爱的伦理啊，不与恶人作对。下面是更清楚的，恐怕是整个圣经里面不信主的人也最熟悉关于基督教的。第五章的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那么这里不仅是难行，不仅是好像不应该行，而且这又违反了最基本的基本教义了，就是因信称义了。我们做天父的儿女，叫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我们信耶稣，这里是做好事。做好事做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爱你的仇敌。如果是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那完全没有恩典了，你好好的爱人，有一个不爱你，不能做神的儿女了。 难怪有相当多的大量的新约学者觉得保罗跟耶稣是冲突的，耶稣的伦理其实是律法的伦理，保罗的伦理是因信称义的，两个人一点都不一样。耶稣叫我们做好人做好事，然后再引那个绵羊山羊的比喻，更是你要做好人，做到每一个地步，你才能够在天上，否则你就不能够做神的儿女了。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关于基督徒的伦理哈，好像很复杂。我们单讲这个，大家最熟悉的这段经文。我请问你，耶稣是什么意思？我请问你，我们怎么去应用它？那么把这段经文跟不可以离婚那段经文放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做牧师很头痛的事情。就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仅要跟弟兄姐妹，尤其是跟姐妹讲，你老公再怎么坏，你也不可以离婚，除了他犯了淫乱，所以我们也只好拼命祷告，希望他犯了淫乱，你可以离婚。各位，你们会笑就知道这很荒唐，但我的确听过有牧师这样为他的会友祷告，因为太痛苦了，被他老公打，他老公有很多坏处，但就没有一个坏处，就不会有外遇，所以就不构成离婚的条件。那我们就希望他有外遇，这样就构成离婚的条件。各位，这都是荒唐的解经啊。不过我们不能只骂，我不能只骂人家荒唐，我们得正确的来解释，而且解的是尊重神话语的权威的。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是旧约的话，然后耶稣好像讲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那同样我们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只要稍微想一下，那问题就很多了。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像教会历史上的重洗派，或者今天也有很多人这样觉得，我们是活在新约，不是活在旧约了。当然相反的人也有，相反也有很多的潮流觉得我们应该看重旧约。我想这几年改革中的神学兴起，也叫很多人很看重旧约。看重旧约是好事，但不要看错了，改革中神学兴起也是好事，但是也不要走偏了。就是改革中神学喜欢讲到旧约的理由，就是旧约里面好像比较多，好像比新约多，能够把上帝的话实现在现实社会里面，上帝的话实现在上帝所治理的以色列里面。那么所以你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像凯波尔这些人就很喜欢看到这个事情重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虽然好像台湾的社会离这个越走越远，美国也是一样，但是很多人还是前仆后继的希望。那可是我们就问了，不管我们对旧约的看法怎么样，我是相信新约旧约是一致的。我们是有这个问题，你怎么爱你的仇敌呢？那这个世界上法律到哪里去了？警察到哪里去了？处罚到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照这个经文来看，我们就是不仅是不对抗罪恶，那个和本的翻译其实是不太对，不与恶人作对，好像我们在跟恶人作对一样，其实它的原文英文翻的比较正确，不对抗罪恶，不抗恶，不对付恶，这怎么通呢？然后好像我们就一直在让步，一直在让步。我们还没有继续讲下去，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个之前，我们还要提一下，上次我有讲到，像史怀哲这些人，或者很多受他影响，把他的理论修正一下的，就会说基督徒伦理是末世的伦理。末世的伦理是 interim, interim 你可以翻成过渡，过渡的伦理。那过渡的伦理在哪里呢？在整个圣经里，旧约也有，新约就表现的更多了。所谓过渡的伦理，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快要过去了，马上神的国就要来到了。那么有人说，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就来到了。那么可是我们且不要进入那个争执，我们就耶稣所讲的话，那个马上快得不得了。你看在马太福音第10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然后去传福音。然后去传福音呢，那个对于末世的急迫性，是我们今天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都没有去想的。末世的急迫性是你们到哪一个地方就去传福音，如果那一家人听你的，那你的祝福就临到他了。如果不听你们哈，第十章的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就离开那家或那城，就的时候就把脚上尘土跺下去。各位，我们今天是到处传福音，我们到处传福音，也我们不断地跟一个人传福音。如果照这里讲，我们出去传福音，每一个不信主的人只有一次听福音的机会，你去跟他讲，他不听，你就把脚上尘土跺下来，然后就到下一家去了。在路加福音讲的更迫切，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连问安都不要问安，那时候耶稣希望表现出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的急迫。当然我们不是照字面这样做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人连听第二次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这个世界就快要灭亡了，在他灭亡之前，基督徒有责任赶快去跟人家讲你要悔改信靠耶稣。那么他如果不听，你赶快要到第二个那里听你讲，因为希望没有人会连一次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你要赶快去，连问安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人家不听就赶快到下一家去。这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话就是，那个听了几十遍几千遍还不信的人，实在如果将来审判的时候罪恶很重，因为你妨碍了多少其他人听福音的机会。好，这个我们也就简单讲一下。然后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耶稣在跟那个时候他的门徒讲的时候说他们会碰到多大的困难，那你们会被抓起来，第十章的十九节，你们会被抓起来，然后呢你们能做的事就是到各地去传福音，然后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去。二十三节，你逃到那城去，然后这个是史怀哲，大概最史怀哲就是人道主义啊，他也是巴哈的专家，他也是新约的专家，当然他不是正统的基督徒，就是他完全不信任何的神迹，但他说基督的伦理和信息建立在这上面，他最强调这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就是什么时候是末世，什么时候末世了，耶稣那个时候差遣他的学生出去传道，还没有走遍以色列，人子就来了，天国就降临了。所以照耶稣的讲法，那个人从耶稣出来传道到天国的降临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史怀哲的结论就是，耶稣有一个强烈的，有一点像现在大概没有了，像早期一点的共产主义，或者早期一点的台独分子。各位，我不是在谈政治，我只是让你们能明白，就是对旧世界充满了愤怒和不满，然后希望它马上就结束，马上就灭亡。那当然有的是说用革命的方式，有的说它就要灭亡了。旧的世界是人吃人的世界，是剥削的世界，是可耻的世界。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像改教运动的时候，还有在中世纪的时候，都有一些非常狂热的末世论者。这些狂热的末世论者，我并不是要在批评他们，我只是用这些字眼来让大家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心态可以是现代的，现代人可能不大有的强烈的那种理想主义。过去的世代充满了罪恶，抵挡上帝。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些人也是末世论者，就资本主义一定要崩溃，一定要彻底崩溃。虽然后来崩溃的是共产世界，但是还有不少人他们觉得资本主义世界一定要崩溃，因为太残酷了，太不合情不合理了，要崩溃，然后这个事很快会来到。 各位，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末世论者，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不过那个末世论者，我讲那个意思，你们就最容易了解了。凡是末世论者，像史怀哲所形容的那种，旧世界快要过去，新世界就要来到。不管是纯世俗的，马克思认为是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然后带来了新世界，带来一个不剥削的世界，共产的世界。中世纪的那些还有重禧派，他们是希望借着圣灵的大能临到这个世界，所有教会内外的残酷不仁慈虚伪的都要消灭，然后我们会进入一个像五旬节的时候凡物公用大家相爱的那个世界。他们当然也失败了。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末世论者，就末世论者通常应该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懂不懂这个观念，但是应该能够想得到，末世论者的意思就是一个对现实极度不满的，我没有坏的意思，就是现实极度不满，对现实生活极度害怕的。我小的时候是末世论者，就是我成绩很烂，每次几乎每天，反正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叫同学到黑板上去演算一个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希望 Yeah, you guess it, 末世来了，我就希望大地震了，我就希望突然来了旋风了。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台大学生应该没有这种梦吧，都是其他人有这种可怕的梦想，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把旧世界毁掉了，然后到一个新世界。就我小的时候大概就这样度过的，成绩就越来越烂，天天都在那里幻想，就明天可以不要上学，可以不要上黑板，在黑板上做不出问题的时候可以突然来一个地震等等。各位，有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基督徒那些有强烈末世观的人也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不能适应现实的世界，就一天到晚希望现实世界赶快消灭，然后进来一个新的世界。好，我们现在举例子说明这种观念，说明到这里，就是在伦理里面，所谓末世的伦理，就是你要知道现实世界快要过去了。那因此我上次有讲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讲的话，就是时候减少了，那我们就有那种态度。我以前写一篇文章也被人家骂得要死，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是末世的伦理，那我们就像在铁达尼号上的人一样，现在铁达尼号撞了冰山了，大概再过一个钟头就沉下去了，你在这个铁达尼号快要下沉的船上面，你该做什么呢？各位，你在下沉的一艘船上，你要去油漆吗？你要去整理你的床吗？你要布置你的地方吗？你要改善台湾的社会吗？马上就要沉下去了，你应该想到我们要做什么，就赶快上救生艇嘛。那有人责备传统的福音派或者是基要派，就在这里了。基要派说这个世界要沉下去了，我们现在就是拼命的传福音，叫人赶快上救生艇，然后这艘船沉下去，那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个观念现在被人家骂得很厉害，福音派也反映这个，但问题是观念错了没有，或者说圣经里是不是这样讲的？不管照保罗的讲法，不管照耶稣的讲法，包括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难解的题目，不要与恶作对，有人要拿你的外衣里衣一起给他拿，有人要怎么逼迫你就让他逼迫，用末世论的观点来解也很痛。你在铁达尼号上面有人抢你的衣服，你在乎吗？你要跟他拼得死去活来吗？你不在乎吗？你抢了我的衣服，你还是沉在海里跟我一样吗？你抢了我的金子银子，你打了我一耳光，在一个要沉下去的船里面，这些一切都不重要，所有的事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上了那个救生艇。好，各位，我知道一般福音派包括校园团契都非常反对这种讲法，但问题是那圣经怎么讲的？ 你如果不赞成这种讲法，你怎么解释？那学怀者这些人就会说，用这种观点来解释耶稣的话就非常好解释，因为这个世界要过去，你就不要花力气去更加争了，你根本不要跟罪恶相争，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用和善的方式传福音给别人，别人怎么害你，哎呀，再害你一个钟头吧，再害你两个钟头，主就来了。那史怀哲说，基督教伦理是不能信用在世界的，因为耶稣错了，耶稣在世的日子，那个神的国并没有降临，然后初代教会还是错了，初代教会在耶稣复活以后，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还是跟耶稣讲，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是现在，耶稣说，哦，这个难说哈，然后他就升到天上去了。然后学者就说，初代的教会包括你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可以看得到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些基督徒，就是耶稣升天后那大概5年3年之内，那些基督徒还有一种强烈的想法，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这个拿加利利人他怎么上升还会怎么下来，而且看起来很快的时间，你们靠着圣灵赶快迫切的去传福音，你们还没走遍全以色列，这次人子就要降临。而使怀者说，很可惜，然后也不是很可惜，事实上是初代教会还是错了，错了就是主没有再来，当主一天没有来，一年没有来，10年没有来，一个世纪没有来，那么再加上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学者就会讲，基督教伦理那个末世的部分就越来越淡了，基督教的伦理包括在2世纪或3世纪以后，君士坦丁把基督教越来越合法化，然后到后来第五世纪以后，基督教甚至变成国教的时候，那你们可以想象，基督伦理就完全没有末世的观点，或者是末世已经来到了，基督伦理这个时候就回到了第一个伦理，基督伦理就是自然的伦理，基督教跟世界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基督徒了。那所以天主教的神学也好，伦理也好，都是 nature theology, nature ethics。好，上面这些解释，在正统的 Protestant 来看，都有偏差，都不太恰当。我们怎么理解基督的一切的伦理呢？我上次最后提了一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主要来讲的，就是我们的伦理是两国的伦理，两国的伦理，two kingdoms, 两国的伦理，就是这样讲，基督徒有两个国民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照这种传统的讲法，就是只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双重国籍，我们的国籍一个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国籍一个是地上的公民，其他所有的人，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是单一国籍，他们都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是既是天上的国民又是地上的国民。我认为，不只是我认为啊，传统这样讲的，虽然这个伦理现在被很多人批评和攻击，但是传统上2000年来，不管天主教或基督教，基本上都还是这个原则的，就是神在世上设立两个国度，请各位注意，不是说神在世上设立一个国度，然后另外一个国度是魔鬼的国度，世界的国度，很多人会这样误解，不是，神在掌管一切，神在世上设立了两个国度，一个国度的确有的时候被称为魔鬼的国度，或者人的国度，或地上的国度，或将亡的国度，或者要过去的国度，另外一个国度就是神永恒的国度。那神在这两个国度里面都是至高无上的掌权者，所以各位基督徒不要搞错一件事，神并不是只掌管我们这些基督徒的， 并神并不是只是我们基督徒的主，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尼布甲尼撒的主，他是心灵法师的主，他不是只有管校园团契，他也管佛光山，他不是只有管以色列，他也管天上的天下的万国万民，包括地狱和天堂。那么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两个国度都在管的时候，那个经文呢，就神都在管，包括人间的国度，包括人间很败坏的国度，包括人间每一个将要亡的国度。这比较重要的经文，一个是但以理书。各位记得但以理去了巴比伦，那个时候看起来神的国度或者神在地上的国度已经消失了，就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圣殿也被烧掉了。那么在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后来出了一件事，就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他要求他的术士包括但以理把它解出来，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后来但以理在神的恩待上解出了这个梦，然后这个梦呢，对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很，就是他轻松了，他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对我们基督徒也很重要。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啊，然后这个象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然后第三四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及，打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那个梦，但是梦需要解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弗洛伊德，需要一个但以理哈，解那个梦。他说我会解。那个梦是什么呢？三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句话有没有一点熟悉？国度、权柄、尊荣都给你，这是主导文里面的话。神把这个东西没有给耶稣，或者说在这里是给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请你注意我刚才讲的，神不是只有管以色列，神不是只是教会的主，神是全地的主，神是全宇宙的主，天堂和地狱的主，神也为每件事情负责任。我们不敢讲神是全地的主，我们不敢讲神好事坏事都是他在做主的理由，就是我们不想把罪恶归在他身上。我们的确不可以把罪恶归在他身上，但是我们知道他在掌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去谈。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尼布甲尼撒当权，尼布甲尼撒能掌管这一切。各位，他没有讲那是尼布甲尼撒能征善战，他说是天上的神交给你的。今天也是一样，马英九当选，陈水扁当选，朝地的更换，这都是神在掌管，神在罪恶过度要过去的世界仍然在管理。好，四十四节，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神在使这些列王，在使这些国度进行，包括最大和最小的，包括文明的和野蛮的，包括古时候和现在的，这些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个列王在位的时候，神会另立一个国家。奥古斯丁写的上主之臣就告诉我们，他很合圣经的告诉我们，神的国度，神另外立的一个存到永远的，而不是这个将要亡掉的国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各位，神什么时候开始建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可能你的答案会说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跟耶和华立约的时候，可能你会说是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可能你会说 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可能你会说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答案都有可取的地方。不过奥古斯丁讲的最好，奥古斯丁不是用两个国度，他用两个城，这有圣经根据。他说这个世界有两个城，他没有直接引但以理书的话，但他句子非常像，这两个城是一起进行的，这两个城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就分开了，就有两个城，两个城都是用爱建立的，但是一个城是建立在爱神的上面。这个城就是从亚伯开始的那个城，他的一切以爱神为中心。另外一个城是以自爱为中心的，像该隐那样。爱神的那个城的人是把爱神当作最重要的事，唯一的事。爱自己的那个城是把人的自己看作最重要。注意，奥古斯丁并没有就说那个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看得最重要就都是邪恶的。注意，这个城也在上帝的管理中。注意，在上帝的管理中，这个人的城里面，尤其你在看该隐的后裔的时候，你发现有极多优秀的文明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贾伯斯不是基督徒，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科技文明，甚至可能大多数的科技文明根本不是基督徒发明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多艺术家文学家不是基督徒，甚至好像越反对基督教的他的艺术文学的造诣越高。我不知道台大的基督徒比例是不是也因此是全台湾最低的啊？这不知道是很称赞你们还是骂你们哈？就最烂的学校，大概世上比较愚拙的他就比较能够认识上帝，这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把神的国说成耶稣降临的时候开始的，你也不能把神的国说成大卫的时候开始的。奥古斯丁说神的国从亚伯就开始，甚至也不是从亚伯开始，神的国耶稣不是讲过吗？神的国你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这是这几十年或几百年那个想在地上建立神国的人的一个基本错误。神的国，或者说神借着基督的作为所设立的国度，这是我要讲的重点了啊，就也是两国论的重点。你不能说加尔文的日内瓦就是神的国，你不能说大卫的统治下的以色列就是神的国，你甚至不能说耶稣在的时候他的十二个门徒就是神的国。凡是眼睛能够看得到的都不是神的国，神的国有一天眼睛会看得到，或者我们讲基督的国度有一天眼睛会看到，但是在今天基督的国度基本上是内在的。你不能说大卫统治的以色列是上帝的国，基督的国，因为基督的国是美善的。大卫的国度，大卫所统治的国度，当他在跟拔示巴通奸的谋杀乌利亚的时候，他的国度，他的作为跟魔鬼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好，比较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在列王在位的时候神另外设一个国，而这个国是从亚伯就开始，这个国照奥古斯丁讲的是我们内心对上帝的爱或恨来决定的，这国重点是在内心，有一天外在的也会有，但是目前重点在内心。那么这个基督徒因此既在上帝的国度里，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也爱上帝，我们也用上帝的爱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时记得我刚刚说的，我们是双重国籍的， 我们有天上的国籍，也有地上的国籍。这个我们看到最明显的就是保罗。保罗在他传道的路生涯当中，其实耶稣也是一样，可能更明显。保罗好像没有一次，没有任何一个时候照耶稣登山宝训的吩咐来做，连耶稣自己也没有。保罗在被人欺负的时候，妨碍别人妨碍他工作的时候，保罗并不是用七十个七次的方式。你记得保罗用的方式是我要上告该撒。保罗说我没有违反犹太人的法律，没有违反该撒的法律。保罗对所有攻击他的人，常常在危机的时候，他拿出来的不是我是上帝的儿女，他说我是罗马公民。你说保罗是基督教堕落，那么耶稣就不会这样。耶稣完全遵守该撒的律法，包括纳税。那个两个国度最有名的经文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22:21，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那么什么是该撒的物要给他，什么是神的物呢？好，我们回到刚才登山宝训，我觉得这比较好做一个切入的地方，就是基督徒今天怎么遵行登山宝训，基督徒今天怎么样遵行爱的伦理，我们怎么样爱人，然后在小偷跑到你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爱人，当你的同事老板或者是上司或下属欺负你的时候，当你在停车的时候或者你开车的时候被人家恶意的撞伤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啊？你说这很简单嘛，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嘛，有人打你左脸，有人给人家打，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不是说这件事很难而已，如果很难没有关系，我们靠着主，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问题是耶稣也没有这样做，耶稣被打耳光的时候他也没有转过脸给人家打。那么耶稣而且肯定了该撒的政权，耶稣肯定该撒的权那个杀他的比拉多的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他又很肯定的跟比拉多讲，也跟我们每个人讲，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看约翰福音18，约翰福音第18第36，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各位，不会有一个基督教的国度，在地上不会有一个 Republic of Christianity， 不会有一个 Republic Democratic Christian Union， 不会有一个。有德国不是有基民党吗？基督教民主党，我猜那个基督教那个字迟早会被拿下来的。就是有这个名字，但实质上世界的国度跟神的国度都在神管理之下，但有一个绝大不一样的地方，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基督的国度在这个世界进行的时候，绝对不是靠 coercive power 来建立的。 coercive 这个字是强制的意思，我们没有强制力，我们没有任何强制别人来信耶稣的能力，上帝也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因为信耶稣那是圣灵的工作，爱上帝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 coerce 人来信耶稣，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可是政府，神赋予政府 coercive power， 包括你今天不守交通规则，你今天犯法就会有强制力，这个强制力是公权力，表现可能在警察，可能在军队上面。教会没有这个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讲， 过去这两千年来，包括天主教都没有违反了两国论，因为天主教在教宗权力最高的时候，他也没有私人的军队。我们不可以，即使天主教在我觉得最糊涂的时候，权力最大的时候，有一端裁判所的时候，一端裁判所也只能定人一端，执行死刑必须是国家做的事。当然很多时候国家是听教会的，那但是天主教就是在教会历史上，教会从来没有偏差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有自己的军队，我们有自己的政权，也就是一般讲的政教合一的。而现在在这十几年来，倒是很多不太用脑筋，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在世界上做盐做光的，常常其实下一步就是想要我们有自己的军队。现在我们希望有自己的立法院，对不对？哎呀，我们都斗不过别人嘛，我们法律，我们的法案通不过，他们的都可以通得过。立法院的这个权还是 coercive 的，我们没有这个权，神没有赋予这个。我的国不属世界，我的国若属世界，我的臣仆就要征战。所以十字军不是合圣经，我们不可以用政府的权力，用征战的力量来推广我们的福音。福音除了用传的以外，除了在被逼迫当中传扬以外，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神迹奇事做见证以外，没有别的传法。是，所以我们会很希望各位，这都是一个历史历代的引诱了，就是如果执政掌权的，如果立法院的这个立法委员或 senator 这些人都是基督徒，是很方便的，规定一下你星期天一定要聚会就好了嘛，我们何必这么苦苦的求人家来聚会呢？如果你们教授是非常爱主的，你们教授规定凡是在我班上学生不信耶稣一定当掉，哇，那传福音该多么的方便啊。如果教授是这么爱主的，又在兴旺爱社，你们这叫兴旺爱社嘛，是吧，在光岩嘛，又在光岩做辅导，不参加光岩的不会被当掉，但最多也只有 B 减。有世界的权利来做不是很好吗？各位不要太笑这种想法，因为加尔文也是主张两国论的，但加尔文在这件事上我认为是不一致。他很大胆的很直接的讲，教会有责任指导政府，政府有责任执行教会赋予他的神的责任。日内瓦就是一个明显例子。路德不是这样，路德不认为教会可以借着政府的力量去鼓吹推广正确的教义，也不可以，教会不可以借着政府的力量去逼迫异端。异端他只要没有犯法，教会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各位从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多开始，在罗马的社会大概在主后二世纪开始就有这个现象，就是到后来是如果你不相信三位一体是要处死的啊，各位这么可怕、是你信奉异端是要处死的。好，这里很复杂了，我们要把它拉回来啊。我们还是在讲到说，如果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如果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基督徒同时处于两个国度里，那是怎么样一个两个国度而不至于人格分裂呢？我觉得不但不至于人格分裂是最恰当的，就是包括最恰当的能把登山宝训的教训，其实整个旧约教训也没有不一样，因为耶稣说的要爱人如己这句话是从旧约利未记出来的，是一致的。照传统的解释，就是两国论的解释，神在管理教会，那是指属灵的教会或者神的国或基督国度的时候，神用的是爱，是用福音，是用温柔的，是用慈爱的。 神在管理世界，或神借着世界的尼布甲尼撒也好，西西家王也好，大卫也好，有罪的罪人，有的人比较优秀一点，有人比较差一点，包括神使用尼布甲尼撒，我们刚刚看但以理书很清楚地讲到，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用的是看得见的外在的法律，也就是神用福音来管理神的国，神用律法法律来管理外在的国度。啊，这个讲法其实还是不太恰当，但是很难有更简单的讲法了。那么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么会不变成双重人格，然后又没有罪恶感？就是我的意思说，有小偷到你家，你要不要找警察？你老公打你，你要不要诉诸法律？不要说老公了，其他的人，就是我想基督徒几乎不用大脑一不用想都说我们在这世上要守法，可是我们在想到那个法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说好像我们又不要守法，法律不能对我们有约束，我们要比法律更好一点，或者是更棒很多才行。我们怎么有人打你左脸右人跟打，我们怎么不跟恶作对，而又在世上是盐是光？我们怎么能够又纳税又是一个神国的子民？我希望我讲的你不会觉得太荒唐，因为我们只能这样讲。我们的确要爱人如己，我们的确对人要有爱，这的确是基督徒伦理的一个特色。我们因着因信称义，我们因着白白的被赦免，我们因着白白被赦免，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在生活的，我们生活的动机和动力，我们的 motive 和 motivation 都是来自上帝对我们的爱。这个世界人的动力和动机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有利益，可能有力气的力和利益的力，可能有仇恨鼓动你要怎样，或者是要拼争一口气鼓动你怎么样。我们的动机都不是商机，也不是其他的利益或者利器，我们的动机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因信认识了主的爱，这是我们生活唯一的动机和动力。因此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对任何人，包括对我们的仇敌，对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应该是有爱的，都应该用爱来对他们。耶稣讲到有人打你左脸右脸转过来给他打，那个重点不是你真的要把左脸右脸转过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了三个左右，通通都不能按字面讲，可是左脸右脸大家都喜欢按字面讲。一个左是左眼右眼，你的左眼犯罪了就要怎样怎样，那不能照字面讲，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另外一个是你左手做好事不能叫右手知道，那同样不能叫照字面讲，你不可能左手掏钱包奉献的时候右手叫他跟他讲不要看哦，不可能。你要懂那个意思，你左眼右眼的那意思是让我们知道，一方面罪恶不在眼睛，罪恶在我们心里，那个挖出来最重点也不在你把它挖出来，重点在神恨恶，我们也应该恨恶任何的罪恶，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够办得到的，所以我们需要恩典。那么有人打你左脸右眼给他打，其实重点都在一个，你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不要 resist evil 的意思是不要像这些 evil 人一样对你。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实在很需要被提醒的。我们常常不伤害人，但是我们很容易受伤，其实这还是上了魔鬼的当，就是别人的伤害让你痛苦，让你一直记得这些事。爱不计算人的恶，你能够不被伤害，不被伤害，还像上帝一样，恶人天天 不把荣耀归给主，不信靠上帝，上帝仍然给他们阳光、空气与水，就是让我们有上帝的那个心，不断的仍然能够爱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内在的伦理，也就是我们有爱。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管你对你的老板、教授、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是对有爱。但是这个爱是对人有益的，不是纵容罪恶的，那就需要很多的律法和理智来让我们外在表现出这个爱的时候是恰当的。当一个人被人强奸的时候，你要爱他，你爱他的方式可能送他到医院，你爱他的方式怎么样安慰鼓励他。当一个强奸犯被你逮到的时候，你也要爱他，那个你爱他的方式可能把他痛打一顿，或者送到警察那里。你都爱，但是爱的方式不一样，这大概就可以解决登山宝训所有问题了。就是不是大概，我相信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内心总是带着爱，但是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要合理性和律法。这是简单讲的两国的伦理。好，我们现在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有问答。天父，我们求主恩待弟兄姐妹，也恩待孩子。主，让我们在这些好像是理论，也好像是经文里面，我们能够更有头脑去思想，有良善的心去执行，有力量、有智慧去分辨，使我们世上的盐和光做的是合你心意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请问有没有问题？